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播出司布真讲道集《论神无条件的拣选》，这是司布真牧师在1855年9月2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到1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到14节。弟兄姐妹，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这经文阐明了神拣选他子民的教义。经文表达出神是从亘古就已经拣选了他的百姓，这是非常荣耀又真实的教义。即便圣经中只剩下了这一段，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接受和承认神从亘古就拣选了他的子民。但是人们总是带着自我的偏见去看待这个教义，大多数教义都被基督徒广泛接受，有些教义人们接受，那剩下的还有一些教义人们谨慎对待。但是这个教义，神从亘古拣选的教义，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同时很多人认为拣选的教义并不是实践的课题，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所以在很多地方的讲台上的传道人们都不愿意分享拣选的信息。然而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真理的，因为神所启示的每一个真理都有他的目的，况且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下，圣经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成为现实应用的讲道的。当然我们承认神的拣选不能成为自由意志的讲论，但是神的拣选可以成为神白白恩典的实践的讲论。当神永恒之爱的教义进入圣徒和罪人的心中的时候，这就是神白白恩典最好的实践了。我相信在今天早晨我与你们分享神的拣选，你们很多人都会感到惊讶，或许你们会感慨说，我会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会放下我的偏见，我只想听听这个人要说什么。我希望你们不要掩耳不听地说，这教义过于高深了。我想问问，是谁给你权柄去评断神话语是高深或是浅薄的呢？你为什么要去反对神的教义呢？请不要和神的话语作对。想必你们还记得那些嘲笑先知以利沙的童子吧？他们嬉笑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你们还记得这些嘲笑先知的童子的结局是什么吗？经上记着说，有熊从林中出来，把他们吞吃了。所以 不要说什么反对神教义之类的话，免得有什么野兽从森林里出来吞噬你们。除了天上的公开审判之外，还会有其他的苦难。请放下你的偏见，免得这些苦难临到你的头上。放下你的偏见，耐心地听一听圣经是怎么说的吧。当你在领受神真理的时候，若是神乐意启示给你们的话，那就甘心接受吧，并且你要承认之前的偏见是错的。当你承认自己的偏见是错了的时候，这是表明你在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上有所提高了。所以，请你放弃偏见中的观点吧，你要抓住在神话语中所得到的启示。在这里，我还要提醒你们，你们要为了爱自己的灵魂的缘故，好好的听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们不认为从圣经里看到这个教义，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我恳求什么权威，我恳求你们，就像你们爱自己的灵魂一样，拒绝它。同时，如果你在这个讲道中听到内容有什么与神话语相违背的地方，请记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圣经必须是首要的。神的工人一定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降服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不能站在圣经之上去讲道，传道人宣讲的内容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一切都是以圣经为首位的。所以，在听的过程中，你们需要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传道人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请你们在听的过程中要有判断力，正如圣经所说，总要试试那灵是否是从神来的。如果你虔诚地听了讲道，并且经过了仔细思考之后，你发现所讲的内容有不符合圣经真道的地方，那么您可以拒绝。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正道的内容中了。首先，经上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能以得救。所以，我要和你们分享神拣选的真实性。第二，经文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能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本是圣洁的，而是叫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我要分享神拣选这个教义的绝对性。第三，经文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所以我要分享拣选的永恒性，因为拣选是从亘古就有的。第四，经文说，拣选了你们，所以我要分享拣选是个人性的。第五，我们将分享拣选这个教义所带来的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我们要尝试看看它的结果，看看它是不是可怕的、令人放纵犯罪的教义。我们就像真的蜜蜂那样，采下这花朵，看看里面有没有花蜜，是不是能带来好处，亦或它是完全不折不扣的邪恶教义。第一个重点，拣选的真实性。各位弟兄姐妹，首先我要努力地去证明神拣选的这个教义的真实性。我看见在座的各位，有些是圣公会的肢体，有些是浸信会的，所以我要分别使用这些教派的信条去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首先，我们从圣公会的信条中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我在你们中间看见很多人是圣公会的肢体，虽然我会对圣公会和国家说一些非常严厉的话，但是我爱这教会，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那么， 我就用圣公会笃信的信条来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因为凡是笃信这些信条的人，就不能回避神拣选的教义。在圣公会的信仰纲要中的39条信纲的第17条，关于预定和拣选的内容是这样说的：预定得永生是神的永恒目的，按此目的，他在创世以前用他隐秘和恒长的意志预定要救那些由他在基督里从人类中所拣选出来的人脱离咒诅刑罚，并借基督引导他们得永远的拯救，使他们归于自己，如同贵重的器皿。所以凡蒙神这样大恩的人，照着神旨到了定规的时候，必蒙圣灵感召，他们因恩典而顺服呼召，他们白白的得称为义，他们被接纳做神的义子，他们得以有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他们敬虔的行善，最后靠神的怜悯得享永福。我想圣公会中那些虔诚的会友一定会相信神拣选的教义，虽然在阅读公导书的内容有些地方是与神白白拣选的恩典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信条，你就一定会看见神拣选他的百姓得永生。不过我并不像你那样极力迷恋那本书，我只是用这一条来告诉你，如果你属于英国，你是圣公会的一员的话，你一定不会反对预定的教义。再来，从瓦勒杜信条来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瓦勒杜派的信条是在逼迫中产生的，而瓦勒杜派也是宗教改革的先驱，所以这些著名的宗教改革的前辈们都非常坚定地认同神的拣选，并提出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部分。在瓦勒杜信条中写道，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定下了所要拣选的人，神要拯救他们免于败坏和定罪，这不是因为他们先前的性情、信心或者行为，而是因为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怜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公义宽恕了他们。各位肢体，我所传讲的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也不是新的教义。瓦勒杜派是改革者的先驱，他们后来容纳在加尔文主义之内，所以他们的信条宣言也称为加尔文主义，但这确确实实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启示的真理。在神预定拣选的真理上，我们可以去回顾追溯先前的改革者们，他们会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和我握手。若我是柏拉修主义的话，我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就是一路走到黑的人了，但是我持守神拣选的教义是从古老信仰的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所以我并不是一路走到黑的人。在信仰的历史中，到处都是我的弟兄们。接着我们从古老的浸信会宣言中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我们现在聚会的场所是浸信会的教会，至少大多数人是属于浸信会的会友，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自己的前辈是怎么说的。约200年前的浸信会信徒聚集在一起，发表了他们的信仰宣言，止息了那些反对他们正统信仰的言论。当我们翻开再版的浸信会信仰告白的时候，在第三条下写着，按着神的定规，为彰显他的荣耀，一些人和天使被预定或被预先预定，为赞美他荣耀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其他人任凭他们在自己的最终形式 在公义的审判下被定罪，这是为颂赞他荣耀的公义。所以这些被预定的天使和人是特别的选定，在不可改变的计划中，他们的数目是固定的，不可加增也不可减少。这些预定得生命的人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不会改变的计划，他奥秘的心意和他意志所喜悦的，完全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和爱，在基督里被拣选得永远的荣耀。这并不是因为其他事情或者理由，或者有什么附加条件神才拣选，而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在这里，我只是借用以上三个宗派的信仰，我并不是说看他们赞成或者反对神拣选的真理。我的目的是要借用这些信仰的宣言，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尽管我可能会被批评为异端或者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然而我有历史悠久的传承作为支持，所以我不在乎现在的，站在历史的信仰传承中，我就会对未来充满盼望。我不在意眼前的反对，我会在夹缝中兴起。尽管伦敦的许多教会可能已经抛弃了一些关于神的基本教义，但这并不会影响我对真理的捍卫。如果我们中间能有一小群人坚定不移地为神的真理可以挺身而出，就够了。即便我们会被敌人包围，甚至被本应该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反对，但这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拥有那崇高殉道者的大军，那些历史上的圣徒，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真理的见证人，他们站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站在信仰的历史传承下，我们就不是孤单的。我们可以宣告说，看哪，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向巴力亲嘴的。最后，我们从圣经内容本身证明神拣选的真实性。弟兄姐妹，除了圣经，你们不相信任何其他的书，对吗？若是我能从世界所有基督教书籍中的找到某一处来证明神拣选的教义，若我能回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并在那里证明神拣选的教义的话，你们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你们认为唯有圣经永远是伟大的真理，你一定会相信神话语中的内容。所以我挑选了一些经文读给你听，我是乐意给你讲一堆的经文，直到你不再怀疑。第一段经文是信徒被称为选民的经文。现在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浏览一些神的子民被称为选民的经文吧。当然，若是神的子民被称为选民的话，那么拣选就肯定是真实的了。如果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习惯称呼信徒为选民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相信他们的确是选民了，要不然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福音书中，你可以看见神的子民被称为选民。在马可福音13章20、22、27节是这样记载的，20节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22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27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路加福音18章7节记载的是，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可以找到选民蒙拣选的、预定、锁定的、我的羊或类似的称呼。这些经文写明了基督的子民和其余的人是有区别的。我知道你有经文索引或者汇编的书籍，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在圣经书信的内容中，你也能看到圣徒被称为选民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中，我们发现保罗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写信给提多，称呼自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彼得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如果你看约翰的书信，你就会发现他很喜欢用这个词。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他还提到了我们蒙拣选之姐妹。我们知道圣经上写有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从经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教会的使徒们很喜欢和谈论拣选这个词汇。然而今天拣选已经被很多人加上了许多不同的意思。神的拣选已经被人们弄得支离破碎，使拣选变成了恶毒的教义。在我们的教会中，已经有很多自称是信徒的人投身了反律法主义的阵营中。但无论如何，即使人歪曲了这个教义，我也不会以神拣选的教义为羞耻。无论神的真理是被人接受或是反对，我们都要爱这真理。正像一位殉道者生前是被我们所爱戴的，那么在他死后，我们将会更加爱他。当神的话语被人攻击，我们不会就这样称他是虚假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受攻击，但即使他受到攻击，我们仍然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他不受人残酷无中生有的逼迫攻击，神的真理产生的功效将会是何等大呀。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古代教父著作的话，教父们也同样将神的子民称为选民。在初期教会的生活中，选民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称呼，这表明他们都相信神的子民是选民。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拣选这个词在圣经中的使用，来看看能证明这一教义的经文。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然后在第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17章8到9节，因为你们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使徒行传13章48节也记着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虽然人们可以在经文中做很多分析、注释等等，但是经文本身说得非常清楚了，预定得永生的人被拣选了。
主耶稣，你把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神无条件拣选的第一个重点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神无条件的拣选，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